旷野的历程中是十分沉重的一章。这一章的结构特色比较突出，它是一个类似于三明治的一个夹层结构，也就是说呢，它有几层啊，我们不是说三明治就是三层，它基本上是四层，第一节单独做一层，然后二到十三节是一层，十四到二十一节是一层，然后二十二到二十九节是最后一层。从我把这个每一层的大概内容哈、啊，就是总结放在屏幕上啊，回头会把这个 PPT 发给大家。第一节是米甸启示，它对应最后一节就是亚伦启示。中间两节呢是这个，一个是百姓的争闹啊，那么这个争闹导致了摩西这个得罪神啊，击打磐石犯下大错。然后第三层呢就是以东人对于以色列要经过这个地界的拒绝。那么这一章啊，整体来看呢，它是被一种非常低沉的啊，带有死亡气息的啊，这样的这个因素来笼罩。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见呢，第一代领袖陆续的离世啊，是这样的一章。而且呢，这是让我们看见好像人几乎不可能悔改，不可能有生命更新的一章啊，因为我们看见继续的犯罪。然后甚至是连摩西也会得罪神，真的是让我们很绝望。然后最后我们看见呢，弟兄不给让一条路可走，好像也没有出路。那么好，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一章里，愿我们在这个最低沉的啊，沉重的这一章里边，我们经历他们所经历的，并且我们在这样的这个内容里面，我们真正的看见希望啊，这才是神的旨意。好，下面呢，我们一起呢来看这个经文啊，我们把第一节和一到十三节合在一起来看啊，这样的话，第一节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就我们把它合并啊，这是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合并起来我不知道这个雅娟姐妹在不在，如果在的话，你打开话筒帮大家诵读一下。如果雅娟姐妹今天不在，文平在吗？
我在，我来念吧。
好的，谢谢。
民数记第二十章磐石出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亚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兄弟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圣徒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播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挖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愿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贵重和他们的圣处都合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寻我，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嗯，阿们。就是神的话语。好，谢谢文平姐妹。下面我们来看啊，我先稍微花一点时间呢，让我们来一起呢看一下这个地图。我从网上找这个地图呢不是非常的满意啊，但是就做个参考吧。大家看啊，这是这张地图啊，它原本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样一个图，所以呢它的左边啊，这个发这个扇形的啊，这是尼罗河的冲积平原啊，这个歌山地就在这一带。然后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原来是有这上面画了一条这个出埃及的图的，这个图是错误的，所以呢我没有使用，我只是要了它这个地图哈。那么大家看呢，以色列人呢从这个歌山地出来，然后他们就这个沿着这就是西奈半岛啊，西奈半岛的这个名字来源于西奈山，现在也叫摩西山，在这个位置，所有传统的这样一种出埃及的地图，都会把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领受神的诫命，那个西乃山定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确定不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西乃山，而是因为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啊，这个奥古斯都，他呢他是第一个信主的啊，他的母亲叫莫妮卡，那么他的母亲先信主，然后呢在他一次打仗中啊，他自己做了一个梦，就是说你以这个为标志，你就能得胜，那个标志是个十字架，他果然就得胜了。得胜以后呢，他后来就把基督教立为国教。他的母亲莫妮卡做了个梦，说西乃山在这里，后来就把这个地方呢定为西乃山，并且因为这个地方定为西乃山，这个半岛就定为西乃半岛。但事实上啊，我个人一直是不接受这样一个说法的啊，因为它的来源其实就是那样一个梦啊，并没有真实的可以考据的来源。大家知道哈，这一带是米甸，大家看哈，这是 land of 米甸啊，这是米甸。米甸就是摩西从埃及逃出来，最后他逃到了米甸，并且在这里娶妻生子，和他的岳父生活在一起。他牧放他岳父的羊，所以他牧放他岳父的羊也在米甸这一带，对不对？他不可能带着羊一直走到这个地方去牧放。啊，那个时候人不会走这么远去放羊的，放羊都是在附近，所以呢摩西应该就是在这一带放羊。那么他在这一带放羊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荆棘燃烧，并且呢焚而不毁。那么在这个意象中他遇到了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就是要他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我们知道摩西四次拒绝，最后呢神跟他说了一句话，我在这边打出来了啊。神怎么说的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那这个山，摩西在这个山啊，遇到了耶和华，然后他也 这个听到神说这件话，这句话，这表达什么意思？我们必须看神的话为重。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中，神指着他和摩西相遇的那个地方，大家注意啊，就是指着他们在这个荆棘火焰面前，在那个地方那个山上，神说我给你一个证据，就是你不是不肯去吗？你将来必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到哪里呢？到这山上，看到没有？不是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在哪里呼召你，也在哪里怎么样呢？你们在那里侍奉我，这是证据。你要如果把这句话好好的领受到心里，你就会明白，那么神在哪里呼召摩西，就必在哪里成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到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待了一年多啊，那么就是在这里，神在这里呢，就这个像和以色列人立约，在这里向他们颁布律法，这是同一个地点啊。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稍微说过一次啊，我们在这里再重复一次。那么为什么要确定西乃山呢？确定了西乃山以后呢，就我们就可以来考虑他们出埃及所走的路了啊。所以今天的多数的地，这个出埃及地图呢，都是沿着这个边走，走到他们认为这是西乃山，到这里以后呢，然后再往上走，然后就开始了38年的这样一个这个在旷野的一个绕行。那么后来呢，38年之后，然后他们从这边转上去，然后从耶利哥那边进到迦南地。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如果你看的你手里有这个圣经的地图，基本上都是这一个版本。但是我们按照神说的话，我们不按人猜的，神说是在这山，他一定在这山，所以他们绕行的路一定在这边。在这边呢，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确定哪里是这个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迦迪斯了。所以我们现在估计呢，因为这个图纸给到这里，应该是在这一带绕行，迦迪斯也在这一带。那你看到的现在这个圣经的目前有的版本呢，都把迦迪斯放在这边了啊。那么这是不同的，我个人坚持呢，应该是在这边绕行，迦迪斯也在这边啊。我再说一遍，现在有一当代一些学者是特别是一些考古的圣经考古也在不断的见证啊，是在这边啊。那只是目前还没有成为主流。这是那个从 Google 能看到的西乃山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乃山标准的这样一个正确地址的这个地图，这是我从 Google 上这个看的啊，这也是 Google Map 啊，大家可以看到，大家你看没有，这个山顶是黑，是被烧过的那种痕迹。这有一条河，就蛮像他们把这个金牛犊磨得碎碎的哈，再扔到水里，然后让百姓喝的那个地方啊，这个可能是比较真实的出埃及的线路。好啊，我们大概就心里有一个迦迪斯的位置就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19章啊。这个第一节我们看一下，这一节说呢，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迦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那这里边呢正月间啊，它是有意义的，表示一个新的开始，第一个月啊。那以色列人到了哪里呢？到了迦迪斯，是寻的旷野的迦迪斯啊。那么 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米利安去世了，并且葬在那里。表面上看这句话很简单，就是一个叙述，但是这句话后面包含着很多内容。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走到加迪斯的。我们看他们走的步骤。首先呢，我们现在二十章哈，我们一口气推到十二章，啊，我们推了很多章。从十二章十六节啊，我把经文打上来了，大家可以不用翻圣经啊。那你翻的话呢，你在你圣经上做标记也是好的。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到巴兰的旷野安营。看巴兰的旷野是出现了一个地方，大家注意巴兰的旷野。那么他们现在是抵达了巴兰的旷野。然后十三章，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这句话哈，我没有全引出来。这句话是打发那十二个探子从哪里出发去探这个应许地呢？就是从巴兰的旷野，这是一个地方。也就是他们到了巴兰的旷野以后，十二章后面他们就不动了，驻扎在旷野地，然后打发了十二个探子从这里去探。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回来啊，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了加迪斯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呢，显然就是巴兰的旷野里边的一个具体的地方。那么这一节经文在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那个地方。从十三章起，大家看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看到没有？这么多章的时间，以色列人几乎没有动，一直就停留在巴兰旷野的加迪斯。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二十章的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我现在的问题出来了，原来啊，大家看到没有，巴兰旷野的加迪斯，现在是寻的旷野的加迪斯。那么从地点看，以色列人从加迪斯到加迪斯。我问问大家，大家谁回答就打开你的话筒，请问这是同一个地点吗？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加利斯吧。
为什么？
一个是巴兰旷野的加利斯，另外一个是寻的旷野的加利斯。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他为什么不是说巴是这个二十章第一节也是说到了巴兰的旷野就住在加利斯？还是
应该是同一个，
同一个。那他为什么用不一样的旷野名称呢？是不是寻更大，还是巴兰更小，还是巴兰更大寻？
有可能啊。
说好像我查了一下，好像是说那个加迪斯，就是那个迦南地啊，神的那个应许地呢，是在巴兰旷野的北端，而它也和寻的旷野。在新旷野的南端，所以呢它这两个是连着的。然后呢他们就是等于是说在这个旷野呢转了转到就是一圈回到原地，但是呢它因为这两个是连着的，所以呢就是说的是同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查了一下是这样说
啊。
不好意思严姐，我先打断一下，你这里应该是民数记十二章吧，不是出埃及记吧？
啊，我打错了哈。对不起，我待会儿回去重新把它，我现在呢不行，我现在不能动，算了啊。那我打错了，我回头修正一下啊。对，是民啊，打上出了。 OK， 好，刚才有两个不同观点哈，他是这样的哈，他是同一个地点，都叫迦毗斯，他是同一个地点。我给大家这样一个例子，是不是就好理解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和安省的多伦多是不是一个地方？
是的。
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啊，所以呢，巴兰旷野稍微范围大一点，寻的旷野呢就小一点，但是迦毗斯是同一个。啊。OK， 好，大家明白就好哈。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刚才看的是地点，现在看时间。十九章结束，我们打，然后就开始第二十章。那么我想问，十九章结束到二十章开始，这两跟这个上下衔接，时间上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啊？也就是说呢，是昨天和今天的关系，还是去年和今年的关系？就是这个十九章和二十章是不是连续的？也许大家没想过哈，现在可以猜一下。
是不是过了四十天了？正月间这边写的。
嗯，我刚才解释了，注意啊。
巴兰的，对呀、啊，从他不是说刚才说转啊转啊，又转到原点，那应该时间上就不是同一天了，是不是？不是第二天，应该是隔了四十天也没隔了。
嗯，不知。
因为他从巴兰的旷野就派那个探子去出去，去了以后到了四十天才回来，对吧？
嗯，
这个是
两次。后来还发生了很多事呢，对吧？
发生了很多事，
肯定是不连续的。
对。
巴兰诺发生了很多事。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首先有一个判断，它肯定是不连续的，而且你注意到，它是从十二章的时候就到了巴兰的旷野。
嗯。
那么现在二十章的时候呢，又回到这个地方呢，那么显然呢，中间是有一个。有一段时间的，虽然地点是一个，但是未必他们就这个时间上，就是昨天住在这里，今天还住在这里。那么隔了多久呢？是我们很难推测的。但是神在这里面有暗示，隔了三十八年，旷野的三十八年，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从迦毗斯到迦毗斯。也就是说呢，他们这个离开以后呢，转了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基本上一个字都没写，然后就写回到迦毗斯。大家想想是不是有点震撼啊？当他们在迦毗斯一直是多少章都停留在这里，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都停留在迦毗斯，然后到二十章再到迦毗斯的时候，突然就隔了差不多三十八年。这里边给我们是什么样一个震撼感觉呢？就是特别漫长的这样一段时间，神一个字都不记载。你要知道，圣经有的时候这一天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来记载，对吧？你看主耶稣最后这个从他这个最后的晚餐到他上十字架，剩这个福音书几乎要用将近一半的时间来记这一天啊。那么这三十八年却一字不记，那在这里边就表达了一个神给我们的他的观念，就是这三十八年归入虚空。这三十八年没有意义，明白吧？所以这里面空格很大啊。那么神把这一段时间一笔勾销，显示出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在最终的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默默的啊，在这里有三十八年的漫长的。就是差不多是原地踏步吧， 啊，我说的原地踏步是指的他们没有进步，没啊，他们就在旷野里这样绕。底下有一点小介绍哈，巴兰的旷野，我这后面是他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充满洞穴的地方啊，你掉到这个坑里出来，再掉到下一个坑里。寻的旷野呢是低地，你看到没有？他们在这38年绕行的时候，他们一直走在一个很低的生命状态中啊，然后低地就是人也在低处呢，在低处待着呢啊，而且时不时要掉到洞里去啊，就是这都在表达他们的一个属灵光景。那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呢，我们就看到了米利安死在这里。这一段呢，这个开头啊，真的是相当的悲伤。38年生命白白耗费，没有成长啊。然后他们的第一代领袖米利安就在这里呢，默默的死在这里，葬在这里啊。所以我第一句告诉大家呢，19章和20章之间，隔着遥远的路程，也隔着漫长的时间。遥远的路程其实也就是转嘛，在这里转圈。所以巴兰旷野的加迪斯和寻的旷野的加迪斯是同一个地方。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加迪斯的意思，这个一定要知道。加迪斯既然这么重要，你一定要查一下。我也盼望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非常细致认真的来学习的时候呢，我希望神的话也感动弟兄姐妹愿意学习如何查经，并且有一个志愿啊，来去学习做带领人学圣经的人啊。我愿我们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这是讨神喜悦的。加迪斯字面的含义非常的奇妙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分别为圣，我们说神圣，这个词就是加迪斯，它的意思就是圣啊。当它表示是一个地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分别为圣之地，它本意就是圣啊。但我们知道圣经里的那个圣字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分别出来的。加迪斯就是圣，你明白这个意思就知道为什么神让他们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这个地方。米利安死在这里，我们看希伯来书啊，这个还请文平姐妹把这个红色字体这几节经文读一下。
12章14节，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7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彼得前书1章15-16节，我召你们的即是圣，那召你们的即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好啊，我们看这几节经文啊，你从这几节经文去看加迪斯的意思，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们要绕回到加迪斯啊。米利安又死在这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神要训练他们，神要在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中也筛掉让那些曾经冒犯神不肯进迦南地的那些老一批的啊，这个在探迦南地的时候年龄在20岁以上的这一代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死在旷野。所以这38年是不断的有人死亡啊，这些不圣洁的老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 留在了旷野，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他们止步在加迪斯，不能够再往前走了，包括这个米利安啊。我们知道米利安这摩西的姐姐，她曾经因为嫉妒毁谤摩西，所以她长了大麻风。大麻风代表什么？记得吗？大麻风是一种污秽的病，不洁净，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她葬在这里啊。所以她一生就留在了加迪斯啊。那么你就能看到这一节这个经文的表达含义是很深的，用米利暗死在这里，葬在这里，表达了这句话，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也不能够进应许地，因为神要他所招的人成为圣洁啊，因为神他就是圣洁的。好，我们接着看啊。那么现在呢，是这个百姓再一次的争闹。为什么争闹呢？其实是为两件事。第一件事说啊，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这句话表达什么呀？就是这38年中，老一代的差不多几十万人都死在了旷野，不断的经历死亡，不断的埋葬这个死掉的，所以这些百姓也为此抱怨神。那么他们说，我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那这是向神抗议。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看他们的口气是非常的粗暴的啊。他们说好像他们这个神和摩西怀着恶意，把全会众领到旷野，然后让他们死在这里啊。那么他们说，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那我在下面呢有一点点这个解释哈。你看到他们对太多的死亡是愤怒的，他们对这个旷野，你想这个时候他们就在旷野绕行了38年了，天天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景色改变的啊旷野，永远是旷野，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吃的，除了这个天降的玛纳以外，所以这简直是不是人能存活的地方。那么他们其实每当看到旷野这样一个生活，尤其是那些20岁以上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在旷野的生命，真的，大家想想，他们无论后面再活20年还是30年，甚至38年，他们生命的前面就是死在旷野啊。所以呢，有人就会认为在埃及会更好啊。而且呢，这个地方是不能够进行农业这个耕种啊等等的，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出产啊，就只能吃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唯一的食品玛纳。这样的话呢，那38年吃一样的东西，他们其实前面说过，他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而且最重要的是水都没有，所以他们现在最主要的缺乏是水。他们在整个的这个出埃及的过程中，旷野都是非常缺水的。中间过程中神怎么给他们供应水，圣经没有提，但是提过两次，就是出埃及应该是在17章的时候， 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现在是第二次。那么我们看到呢，摩西的表现怎么样呢？摩西是大家看手里的圣经啊，第六节，摩西亚伦他们两个一同离开会众，这个很重要哈，离开这些犯罪的会众，不跟他们怎么样呢，同流合污啊。那么他们离开会众，然后显示出了他们一个分别出来的一种态度啊。这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啊，就是要怎么样呢，要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他们离开会众，然后他们到会众前，显示他们是到耶和华神的面前，然后他们俯伏在地，他们谦卑的啊，在这个人们又一次的动乱闹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俯伏在神面前，这是他们两个人不可能靠自己力量处理的，他们寻求神的帮助，也把这样一件大事交托在神的手中。那么这样的话呢，结果怎么样呢？你看第六节后面，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这就是他们这个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这样一个这个有力的一个支持啊。我在这里呢是经文有一个对应啊，大家看红色字体就是这一章的，蓝色字体是出埃及记。那么这两次内容呢，你去对照啊，这是一种读经的方法，因为有两次磐石出水，那么第一次和这一次它是有不同的。这一次当神的荣光显现之后，神就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这是现在，当年呢，当年类似啊，正因为类似，摩西才会犯错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你看神的话，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我们知道这个杖摩西一直拿在手里啊，使用这个杖击打河水呀、这个向天一指就有冰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摩西就慢慢慢慢的建立了一种经验啊。那么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然后说呢，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大家注意，这里边呢用杖击打过河水，现在又用杖击打磐石，那么一次一次的击打，以至于摩西就慢慢的就有意无意的，就是应该是不经意的，就建立了一个用杖神是教导他用杖去击打这样一种意识。所以我们看本章啊，九到十一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看到没有，这个地方跟神所吩咐的是一样的啊。然后呢，摩西就开始对百姓发脾气了，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果然啊，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摩西好像他做的和他这个要的果效是一致的。 似乎是对的啊，然后魏仲和这个他们的牲畜也都喝了啊。但十七章这个写的很简约哈，就是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但是这件事却是摩西人生中一次大大的失败，而且后果非常严重。因着这个失败，摩西就没有可能再进迦南地了。那我想让我们这些读经的人真的是深深的替摩西惋惜啊。那么这件事它的教训我们要不要总结啊？我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对比啊，我又换了一个字体啊，用楷体来写，就是摩西当年曾经把耶和华亲手制作并亲手啊，我把这个错了一个字，亲手写了十诫的法版，我回来都要改。摩西这个把神的这个重要的法版呢就给摔了。我跟大家说呀，这是从古到今唯一的神亲自制作亲手写的法版啊，或者说是一个物件，其他都没有，只有这一件还被摩西摔掉了。这要是放在你比如说有人敢把皇帝的圣旨撕了，那就是这个杀头的罪了。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没有责怪摩西，可是为什么现在他就打了两下磐石神就绝不通融呢？神为什么这一次这样的严格呢？大家可以有一点发言，有一点讨论。
第二次他是没有叫他击打，他是愿言语去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就是这个吩咐就是叫我们要就是完全的信靠神，就是说愿你这个吩咐这个没有这个动作，只是吩咐，这个吩咐就有带有神的能力，能够让这个磐石出水，就表示我们对神要有这个足够的信心，就是吩咐，就像耶稣基督就是一口一出说站起来，拿撒路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出来他就复活了，对吧？就是这个丰富的能力是很大的，就是对神的这个信心要有很大。可是呢，这里摩西他为什么就会这么呢？就是因为他是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这个是带一个问号的啦。
啊，对，
他带问号，他就忘记了刚才他聆听神给他的话语，就是听得不仔细了。估计是不是他很愤怒的时候没有听那么仔细？是说吩咐磐石，不是说去击打磐石。这个细节他就漏了，他就
我知道你在表达的了，
说明他有愤怒在里面，对不对？
他摔神的法版的时候，难道不是愤怒吗？神也没吩咐他可以摔呀，他都到这样一个程度，神为什么不责怪他呢？所以当我们要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得更深一点啊。因为
觉得就是这一句话里头，他一个神字都没提，提了两个我。
秋兰说的
对，
更有深度了。对，
那个磐石也是预表着主耶稣，他不可以随便去击打的。
那是一个这个很多牧师采用的一个预表的这样一个讲法啊，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去看。那我们就从经文上来看哈。
没有，我这边有一个问题，这今天一直想着这个问题。
OK， 请讲。
还有这边刚才是神是叫摩吩咐摩西说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这个杖我一直在讲是谁的杖？是摩西已经用水以前用的那个杖呢，还是 还是亚伦的杖，因为这样从耶和华面前取的杖据，这个杖是在会幕那边，是亚伦的杖在会幕那边的。
对，
所以说如果这个杖如果是亚伦的杖，摩西拿去击打磐石，这个罪就更重了。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是这个杖到底是谁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把杖取了去，他圣经前面没讲说，那个摩西的杖也放在会幕那边，没说他放他的杖放在耶和华面前。如果是这个杖是亚伦的杖的话，亚伦杖是放在至圣所那边的。如果是神吩咐他把这个杖拿去带出去，因为这个杖在我们前面查经的时候，
哎，你的声音没有了。
这个杖呢是亚伦的杖，亚伦是神拣选的，人特地拣选的。我们上次查经呢，他是代表一个族长，这个杖是他代表族长，还有代表另外一个身份是大祭司的杖。
对，
所以这两重身份，如果是这个杖被摩西拿去击打磐石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不单单是亚伦有很要承担很大的一个责任，还有摩西更是要承担一个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今天还在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提这个问题。
好，非常好啊，非常好，感谢神啊。看来我们这样细致的查经呢，就会看见很多问题，对吧？你看啊，这个这次呢，耶和华吩咐的时候说没说你是要从这个至圣所那边拿杖的？没有，对吧？这个他是神的话里没有，他照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么耶和华吩咐摩西是你拿着杖去，没有说这个黄茂华弟兄刚才讲的是到这至圣所啊，到那个会幕里边，在这个约柜那里取杖。但是到摩西执行的时候呢，他就在这里呢，他的观念里边呢，就是那个杖就更有能力，所以他专门去取了亚伦的杖。这是一个细节。秋兰刚才提到那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听摩西的这些话哈，是出于神的话还是出于他自己？你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也经历了38年的这种辛苦的带着这些人走，所以摩西他心里也有很多的这个积累了很多的不满啊，就对他当然是对这些不长进的以色列人的不满，所以他的话是对着以色列人发脾气的啊，所以他说这个他在这里的话呢是提到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那么这个水是摩西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就赐下这个水。那么现在呢，他也就是更多的是表达了他的愤怒，是他会如此行这个神迹让水出来。那么这个这里边呢，就是从这些细节里边我们都看到呢，摩西他的领受，他自己内在的一些这样一些问题的表达。因此我在这一个对比，你会看到当摩西做了这样大在人看来不得了的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耶和华一个字没有怪罪，法版摔了没问题，再做一个神重写。为什么呢？因为神重要看的不是那个律法啊，不是那个你做的是什么，而是看你的心。当摩西与神同心的时候，神没有责怪摩西。而击打磐石，我们在前面看到了摩西曾经多次的拿着杖来做事， 那么他就慢慢的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有一个大问题出来，就是这件事我不断的做，我都知道了，我都会了， OK， 我不需要神了，我可以知道这样做一定就成，神也让他这样做就成，好像都是对的，但是神非常的不喜悦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人看来好像啊，这个事情是我可以 handle 的，我可以这样处理，我甚至我心里门清，我知道这件事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一定就 OK。 当人如此的时候，那么其实是人有意无意的已经觉得在这一件事上不需要神来操来这个管理，不需要神来操控，都是在我自己的手里。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摔耶和华的法板，但是这一次神不通融。秋兰姐妹那个提的非常对，在摩西责备百姓的话里边没有一个字提到神，他提到的是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啊。我们先看这一句问题，大家看到了啊，明明只是摩西没有正确准确的全面的执行耶和华的指示，但是神为什么说摩西和亚伦是不信呢？而且说他们没有尊我为圣啊。我跟大家说呀，如果不是耶和华神亲口说因为你们不信我，这是指着摩西亚伦说，如果不是神这样说，大家想想我们谁敢说摩西不信神呢？摩西不信就是没有信心，摩西不信呢？神在这里边是这么严肃的说，可是摩西做错了和摩西不信，我们觉得这个有点太大了哈。可是神就是这么说的，说他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呢尊我为圣，以至于呢神亲口宣告他们两个都不得领会众进到应许地，是非常严厉的惩戒。这是表达了一个神什么样的原则呢？我们综合的大家可以谈谈你的看法。而且这件事只是摩西做的对不对？有亚伦什么事儿啊？啊，神就连亚伦一起啊，你们都不能进。然后这章结束，亚伦就死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好有点过分呢？摩西没功劳还有苦劳呢，对不对？先说说亚伦的责任在哪里。亚伦什么都没做，然后呢也同罪，
讲到亚伦就是根据他的吩咐去召集会众来嘛，对吧？
嗯，
所以我刚才说我对事实呢，我对你的一个看法就是，所以不是那个战是亚伦的战的话，是从亚伦从那边拿出去的，是亚伦的战，是被摩西拿去，应该是战是代表是一个权利，一个意味成了组长嘛，这是神任命他的，那应该是战是亚伦用的战， 为什么摩西是个指挥，对摩西拿去用，所以这个杖我先要先明确是谁的杖。如果是亚伦的杖被摩西拿去用了，那摩西会为什么被他拿去用？还有一个作为大祭司，亚伦作为大祭司，他有没有也是按照神的话来行事？他的杖为什么把他的杖交给亚伦？所以这个责任可能会被有这方面的责任，有亚伦这方面的责任。所以他把他的权柄拿出去，而且这个杖是带着神的生命的印记的预兆的，这个显示的杖是带着生命的神的神带有生命的杖，被亚伦拿去用了，是不是有从这边来讲？
被摩西拿去用了，
被摩西拿去用，
被
摩西有点就是夺权的意思。虽然摩西是个中保，但是亚伦他有大祭司和族长的职分，亚伦把上次的把他的杖交给摩西，让摩西去发怒去打这个磐石，所以这两个都是有罪的。为什么亚伦是先死的？是不是所以他就把他这个实际上也是把他的族长的职位和大祭司的职位自己都放弃掉？神会不会这一点来怪罪他？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的一些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大家注意了没有？茂华弟兄提到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点，他发现了啊。可能我们其他人在这方面呢，就没有茂华那么敏锐的看见了这样一个，我相信很多的解经书都未必能解得这么细致。但是茂华弟兄呢没有把它解释出来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在整个的神的旨意里边，是君王的责任职分和大祭司的职分它是不同的，对吧？所以呢君王不能烧香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大祭司呢也不能够擅自去行使君王的权利。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政教分离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摩西他觉得亚伦那根放在这个约柜前的那个发芽结果熟性的那个杖是格外的有能力的，所以他是到耶和华面前做这件他不可做的事。神并没有说你去拿那根杖，你有自己的杖，你的杖没有放在会幕里和神的约柜放在一起，你的杖是放在你自己的那个帐篷里的。但是摩西取了亚伦的杖，这个茂华弟兄看见这个是非常的宝贵的，那他就越过了一个这个他不当越的位分。而亚伦他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守护神的荣耀啊，不可呢就是他要为那些违背了这个神的规定而进到神面前的人担罪，记得吧？所以摩西做错了，他到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取那个亚伦的杖，而亚伦没有任何作为，那么亚伦按着神的规矩他要担罪。你在这个里边你会看到圣经前面的那些教导他们没有真正放在心里，他们是按着一个经验一个习惯，这就是他们自己所形成的一种经验的模式。这个在现在的这个研究上面呢叫做路径依赖啊，这是在这个人类的事上总是如此啊。那如果这件事是照着这个次序做的，他就一直这样不会改的，因为这个方式我们已经成为固定的了。举一个例子啊，这个 可能就多花点时间了哈。我们知道加州那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啊，经常烧山火，一烧如果烧到居民区，那火烧连营是非常惨的。但是没有人建石头房子，没有人建砖房，下次还建木头房子，然后呢着了火还烧，为什么不改一改呢？这就是路径依赖啊，他们想到盖房子就是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因为这样一个模式，供应商所提供的都是照着这个模式提供的，你若改一改可能是不被火烧了，但是那你的成本就高多了啊。其实那是个山地，那有的是砖，有的是石头啊，但是他们那个地方反而木头缺乏，那也要做木头的，就跟多伦多是一样的啊。结果就来一次山火，甚至那些豪宅也都烧了，因为也是木头的啊。这就是路径依赖，所以摩西习惯了就如此做，并且呢他这次唯一特殊的是拿亚伦的杖去，他觉得这个效果就会更强。那么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显出了这个他们两个人分别的错误啊。摩西的行为偏差是他看自己的经验，亚伦完全失职，没有维护神给他的这个职分，所以神说他们是不信，并且没有尊我为圣啊。然后后面一句啊，看见没有啊？然后神给这个水起名叫米利巴水，这水是蒸烙水。哎，我问问哈，这个水是米利巴水，本来是人在争闹，神把这个水骂了一顿，说这个水是米利巴水。然后呢大家看看，这好像毫无逻辑，圣经经常让我们看不见逻辑。因为以色列人呢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面前显为圣。看看这个因果关系，以色列人争闹，耶和华就显为圣，怎么理解？这很重要。
对比是不是？因为耶和华说，就是他是圣洁吧？刚才你前面讲到，就是说圣洁。那这个争闹是因为罪引起的，是就是有不圣洁的，所以他就是说，通过他这个罪，就是表示就是说。耶和华，就是那水还是出来了，是不是？
是啊，但是他们喝的这个是喝了水解了渴，因为解的他们肉体的渴，解的是他们这个在世上的需要，但是这个水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成长，这个水是让这些争闹的人啊还。怎么样呢？因着这个争闹啊，他们得着了争闹的水，没有得到信心啊。那么我下面有一个解释哈，神的话指向水，而不是指向犯罪的百姓，是为了教导他们明白真理。神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惩罚，惩罚是为了改变，为了成长。这是神的目的，神永远不会为着惩罚而惩罚，神不会为着消他的气来惩罚。虽然有的时候神这么写啊，这个圣经有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经文有的时候写的意思，其实跟他真正的意思是有一点点这个不同的。比如说，他有时候叫巴兰的旷野，有时候叫寻的旷野，以至于你以为这是不同的地方。但是神故意让他显得不同，来这个让你迷糊以为这不同 提示是同一个地方。这在圣经里面是大量出现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神的一种启示方式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为什么神啊，当人争闹的时候，你看争闹是神很不喜悦的啊，把这个水都起了个名。所以大家知道摩西去这个在这个摩利亚山上献啊以撒为祭，然后呢神在那里呢就是给这个给了一个小山羊啊，那么就替代了摩西的这个他的儿子以撒。去了那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给这个亚伯拉罕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啊，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现在呢，神给这个水起名啊，这是米利巴水，是争闹。我们大家如果看这个看出埃及记十七章，那是他们刚刚离开了哪里呢？离开利未丁啊，在那里百姓争闹要水喝啊，给我们水喝吧。然后神让摩西是用杖击打磐石，流出水喝来。那一次呢，神也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米利巴，也是争闹的意思。所以现在的争闹是第二次，那一次是第一次，这两次是呼应的，两次争闹，那么就很有意思。第一次是神没有这个责备摩西，因为摩西当时很不开心，他说这个百姓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了啊！然后这个摩西发出了怨言，但是神没有责备摩西。那么这一次呢，正好相反，神对摩西是严厉责备的。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一次中，神对百姓来做教导，对摩西却有一个惩罚。这个过程和出埃及记是相反的，所以一正一反其实都是指向神所要的目标。神他要透过38年这么漫长的一个经历，怎么样呢？神要塑造他所要的一批人啊，就是真正建立起耶和华的军队。那么真正的是要让以色列人成长，这是神的一个目的。神的目的不是要惩罚人，是要建立人。因此面对以色列人的争闹，也面对领袖在他们自己生命中的一些这个局限中所发生的失误啊，然后怎么样呢？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这一句大家怎么看？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我觉得好像就说人的这些错误不能他亏损神的荣耀，从人这个角度，但是神的荣耀实际上他的圣洁是不会因为人的错误受影响。
对，这是对的，但是我还要更深的，
是不是神的圣洁是通过我们这个，就是说你刚才讲了嘛，就是他神就是不是单单为了惩罚我们的罪，是为了让我们知罪，然后能够更进一步，就是说能够提升，能够跟他就是能够去靠近神，就是有这种追求的话， 这就表明了他这个圣的意义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看一点圣经哈，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小敏你读一下哈，以赛亚书第五章13节一直读到16节。对，
以赛亚说多少？
5章13节到16节。
五章是吧？
嗯。
13节到16节啊。嗯。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也降为卑。还有16节，
对，16节，
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
阿们。好，大家看到没有，后面突然就是神的这个荣耀啊，神的显为圣啊，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前面什么？前面是人的罪，前面是人落在这个极大极大的这样一种这个罪带来的后果中，对吧？然后突然加一句，神显为圣。这是一样的啊，为什么这个时候神显为圣？前面是人们争闹，前面是连领袖都不尊神为圣。大家要明白，这些地方要能读懂啊。那么，人为什么要争闹？是因为没有水喝，因为这个地方不好，因为看见他们的地方死亡。他们所有众人啊，你看这个这一章4到5节，人们口里所讲的是什么啊？是为什么在这旷野？为什么死在这里？为什么这个在这坏地方？这个地方不能撒种，不能结各种果子，连水都没有。人眼里和人心里和人口里所说的都是什么？都是地。都是这块地，都是人的眼睛就看着地面。然后你看最后一节，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他们怎么看耶和华？要仰望吧，要向天上看吧，要向高处看吧，对不对？这就是神的带领，不要再看地，要瞩目，要定睛去看耶和华。耶和华显出他的圣洁，他的荣耀。当你就眼盯着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神提高；当你赞颂神的时候，你就被这个神所得着。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神他要显为圣。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人的罪和过错，另一方面是神的崇高而至圣。我们怎么悔改？我们不是看着自己的罪在那里痛哭流涕，乃是望着神的荣耀，内心里有一种我愿尊神为大，我愿永远跟随神的这样一个心志。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显为荣耀。这也让我们在这一章所发生的问题中呢，看见神的严厉，也看见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教导方式。好，这一章我们这一个第一部分，我们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算学完了。我在这里再说一再问一下哈，我在那个这个给大家提的问题里边，其中有一句我现在手机在录音不能打开啊，这个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是就是第一第二个问题里边，就是这一次他们因着水的争闹和第一次的争闹有什么不同？第一次发生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现在呢是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啊，中间隔了蛮长的内容，但是表面上是很类似的，而且都称那个水为米迪巴。那么有什么不同呢？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向大家求答案，看看有人想到了没有。
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荣耀了神的名。第二次是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荣耀了自己，没有把神显一声。
我还愿意大家看到一点，我不知道有人注意到没有。是啊，你看摩西做的多错，神让吩咐磐石，然后就是说对磐石说话，摩西是对百姓说话，神没有说击打磐石，摩西却击打磐石，对吧？这是很不同的。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不同，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在问，要问我要问的和我要的答案是什么。大家注意没有，十七章那一次是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争闹，那么二十章这里是第二代，因为已经死的差不多了嘛，对不对？已经这个四十岁以上的基本上到这个二十岁以上的基本上到这时候三十八年啊，基本上就死光了，所以现在争闹的是第二代人。有人注意到这个没有？这个很重要的，神费了这么大劲带了三十八年，第二代人长大了，然后怎么样呢？他们犯了和第一代人一模一样的错误，他们照样犯罪，他们照样软弱，他们照样抱怨。你看他们抱怨的话跟第一章那和前一次有多少差别呢？对不对？他们仍然是这个很恶劣的语言。前一次他们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看见没有？他们连出埃及都否定，然后说使我们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他们几乎要打死摩西。那么这一次呢，他们说的话又是类似的。你看到第二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并没有比第一代好到哪里去，你不觉得很绝望吗？我说这一章是一个很让人悲伤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章，大家能看到这样一种悲伤吗？但是我们看到了第二代人，如果是这样，大家可以想象第三代第四代人会有改变吗？
没有，还是这样。
对，那么盼望在哪里？啊，
没有拯救啊，就是神来拯救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一样， 在哪里啊？就是神对第一代的人发的话是，你们不得进应许之地。啊，二十岁以上的都，就凡发怨言的都不可以去，然后就都不可以去，证明他们都发了怨言。但是第二代人，他们是不是在发怨言？但是吧，一模一样吧，发的怨言轻点吗？一点也不轻。可是大家看到没有，神的恩典不一样，神的恩典不一样。神对第一代人是咒诅性的，但是对第二代发怨言的神没说这话。大家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由此会理解，第二代人他们能够进迦南，绝不是因为他们胜过了第一代人。 right？ 再一点，他们能够进迦南不是因为他们配得，单单出于神的旨意。第一代人不行，第二代人本来也不行，但是神的旨意是第二代人要进去，所以他们是凭着应许进去的。那么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就是第一，现在抱怨的是第二代人，但是神的恩典，神仍然啊有一个美意，神定义要这一代人他们进迦南。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些经历啊，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就用这样一个眼光去看这一章，你就看见不同的了。神向他们在他们面前显为上，不是说耶和华显为至高，而是在他们面前。这不就是神的一个教导方式吗？让他们都看见，看见那个荣耀的神，以至于他们的心被激动，他们就仰面向上，他们就被从这个只活在地上的这种二维生物的这种可怜的光景中被神拉起来。这是我们要看见的，这也是我们在圣经中要看见，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看见，以至于我们不再活得这么低啊！我们要去看神。所以我今天选的歌什么呢？是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是希伯来歌啊！你们要称颂耶和华。那个歌跟我们的不一样，知道吗？我们如果说有些赞美神的歌都唱得好激昂好喜乐，你看希伯来的歌，它就是我们要称颂耶和华，这个里边是含有苦难，含有一个非常深沉的这样一个曲调的，不一样的。你的文化里边没有这个，你觉得只要称颂我们就开始放声高歌就完了，那你必须是怎么样呢？在你的争闹中，你看见耶和华显为上，就像刚才小敏读那个以赛亚书第五章，是在那样的人的罪所带来的最恶劣的效果中，然后耶和华怎么样呢？万军之耶和华显为圣啊！好，那我们抓紧看后面，民数记20:14-21，还请文平姐妹你为大家诵读一下，谢谢。
好的，以东人拒绝以色列人过境。14，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 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直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警戒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
嗯，好啊，谢谢文婷姐妹。那我们这一段呢，我们不是重点哈，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前面那段内容太重要了啊。那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就是他们现在要从加利斯，只要再往前一走啊，他们就开始呢离开加利斯，进入到进这个迦南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啊。那么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抵达迦南门户之前，然后呢预备攻占迦南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往这个从这米甸地往上走呢，这个地方就属以东，再往上走呢是摩押，再往上走就亚门。这是这个约旦河东面这一带哈，它是有这样这个几个民族是这样分地而居住的。那么现在神给以色列一个要求，就是凡属以东的这个属摩押的属亚门的，都不允许他们去这个交战来通过战争获得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亲属，这里面神有一个原则，就是亲属要彼此相爱，彼此关照，不可纷争啊。如果你仔细回想，就是雅各在生死存亡之际，他见他的哥哥以扫可能要被杀，可能全家被杀光，他逃脱拉班带着那么多的这个人去追他，也是要杀。这两件事神都没有让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神没有祝福雅各，我跟你同在，把他们都打走啊，你得胜，不是。神用各种方法让他们最后怎么样呢？他们能够和平的啊解决问题，然后怎么样，彼此可以分开，但是不可以交战啊。这就是这个神从开始就是这样一个原则。那现在呢这个原则你可以参考利未记25章哈，我们在这里不细多说了啊。甚至利未记25章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我们在路德记讲解时候会遇到啊，就是你亲人要是卖掉了，你要替他去把他买赎回来啊，这样一个更高的原则。因为这样一个原则呢，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军队抵达以东的时候，摩西非常非常客气，非常谦卑的来求以东允许他们经过啊。那这些事呢，在摩西回顾的时候啊，《申命记》第2章，他回顾是这里的一个补充啊。那这个上面说这个神说哈，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看见没有，神做了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让你过呢？因为他们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哎，大家看看神的逻辑哈，我们要怕别人我们才谨慎，如果我们不怕他我们还有什么谨慎的？可是神的逻辑是翻过来的，他们惧怕你们，你们要谨慎啊。然后神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地我都不给你们。神说得很明白，因为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神也顾念以扫，而且非常明确的说你们不能够与他们征战，而且他们的地你们不可得，你们可以经过，那他们不让你经过呢，那你们就绕去。那么在这里呢，大家看摩西，就是刚才那个文平姐妹所读的啊，摩西对以东王说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啊，然后这个耶和华听到了我们的哀声，差使者把我们领出来啊。他首先讲自己在埃及所遭遇的艰难，这个讲法呀，你看他没有讲其他的很多的他们的经历，他专门讲埃及的艰难，在讲什么呀？他对，注意哈，这是相反的，本来是他们必惧怕你们，你们要谨慎，看看摩西多么谨慎。摩西没有讲我们现在那么强大，而是讲我们曾经多么苦难，我们曾经被埃及人欺压，我们软弱的这个受苦受难啊。他用这样的表达呢，以启发以东王怜悯关照他们，好给他们开个路，让他们过。真的是这个话说的特别入情入理，也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过一下嘛。然后呢，第二条讲啊，耶和华拯救了我们，领我们出埃及，背后的话是什么意思呀？我们有大能的神是我们的神，他不是让以东王敬畏，你们以色列人多么强大，我怕。本来以东王是这样怕的，但是他只说呢，你们要敬畏的是神，看见没有啊？然后说，我们要经过以东的地，但是我们保证只走大路，不偏左右。也就是说呢，我们只是从这儿通过，我们绝不会扰害你们以东的当地。这是三层。但是摩西被拒绝了，拒绝以后呢，摩西就再次请求，哎呀，我们你放心，我们绝不扰害，如果我们喝一口水我们都会给价值，你让我们步行过去。但是以东王仍然是坚决拒绝，那摩西的选择怎么样呢？我们绕路啊。这一绕路呢，其实后面就会发现呢，他们绕路绕出了麻烦，但是神知道他们绕路会绕出麻烦，但是神仍然就是你们可绕路，可遇到麻烦，不可以跟以东人发生冲突，那么他们就只好离开了。所以这也是他们在整个二十章中的又一次挫折啊，亲人都不给开路。好，这是最后的这一部分内容，继续请文平姐妹帮我们诵读一下22节到29节。
亚兰之死，以色列全会众从加比斯起行，到了俄勒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俄勒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时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俄勒山，把亚伦的圣衣脱 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带着会众的眼，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那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
嗯，好啊，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如果我们如果我建议大家来学习的话呢，我会告诉大家找一个安静的时候啊，找一个安静的时候呢，慢慢的读，用心的读，去体会的读，仿佛看见这一场这个情节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去感受啊，这是这一段内容啊，真的是这个搅动人心，你一定要有感觉，一定要感动，你才能够读懂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内容是这一章中特别让人百感交集的地方。你不心酸吗？亚伦要死了，你不难过吗？啊，然后呢，他怎么样呢？他是这个神就是这样当着他的面来吩咐啊，对吧？小于摩西亚伦说亚伦要死，对不对？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原文不是列祖，他原文是作民，归到他的本民那里，因为他列祖在这个迦南地啊，所以他现在要死在这里吧。那么，然后神说的话听上去是多么的冷啊！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之地，因为在米利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大家听了这口气近乎咒诅，然后对摩西说，你带着亚伦和他儿子上山，哎，把亚伦的衣服脱了给他儿子穿上，亚伦就死在那儿了，是不是这样呢？对吧？从文字上看就是这么表达的。这个圣经不容易读懂就在这里，就是它字面上你怎么读都是这个意思，但它背后有非常非常深的一层意思，而且是有的时候表面上是非常冷酷的话，背后是最深的感情。这是我们要慢慢的学会的，不然的话你圣经读了以后呢，你会觉得神好无情啊，但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何尔山什么意思？像这种关键地方，我也跟这个弟兄姐妹讲，如果你愿意啊，这个为神来做话语的侍奉，我建议你一定要像哪个细节你都不要忽略。何尔山你要查一查，何尔什么意思？何尔它就是山的意思，何尔山其实原文就是山山两个山字儿。两个山字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啊，像诗篇是歌中之歌，不是，是那个雅歌，被称为歌中之歌。那何尔山呢，它也是山中之山，就是山的意思啊。然后亚伦死在这里，可是却没给一个具体地点啊，这是遮掩了一个具体地点。那么你就明白神不让人知道亚伦到底具体的死在哪里，就像摩西死在哪里神也不让人知道，因为亚伦和摩西是并肩而立的两个最核心的领袖，一个是这个类似于君王的角色，一个是大祭司的角色。那么在以色列民众的这种威望影响和人们对他们的这个不可忘怀的纪念 一定是深的，甚至因着人里边有一种天生的拜偶像的这样一种趋势，人们会如果知道是在哪里，一定把这个地点当成一个了不得的纪念地啊，然后在那里呢就这个成为一个拜偶像之所。所以神让后世以色列人永远找不到亚伦安葬在哪里，也找不到摩西安葬在哪里啊。那么24到26节是神的话，是神亲自对摩西亚伦两个人说的。大家在这里体会亚伦，亚伦听着神跟他说你要死，看到没有，亚伦没有说话。我们在这里注意哈，前面神责备了摩西亚伦啊，你们不信我，你们没有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当神说了这句话以后，摩西说话了吗？圣经没有记载摩西说话，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摩西说没有，但是圣经没有记，在没有记的地方，这叫无声胜有声。它显示了摩西听了神这样严厉的责备之后呢，摩西就顺服了。摩西没有一个字为自己分辨。大家想想，如果你是摩西，你会不会解释啊？哎呀，以前都是这么做的啊，这做了好多次了，这做的顺手了，我就没多想啊，我没有故意要这个顶撞你，我没有故意要违背你。哎，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是摩西，会不会分辨？这些分辨有没有理？但是没有记摩西说一句话，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摩西何等顺服。然后摩西派人去见以东使者的时候，那一切的话和申命记二章里神的要求是多么的能够 match 起来，你就看到摩西真是无比的谦卑，他认自己的罪，神怎么样惩罚他没有意见啊，然后神怎么样吩咐后面他就好好的照着神的话去做。现在我们说亚伦，神对亚伦要死的这样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指示，亚伦就站在那里听着，我们没有看见亚伦说一句话。大家记得吗？西西家要死，然后他怎么样？他巴拉巴拉说了很多，神说给你15年，结果怎么样呢？15年没干什么好事啊。可是亚伦怎么样？你看看亚伦多顺服啊！然后在山上怎么样？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这个说的去做了，怎么样呢？摩西28节，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穿上。他穿着圣衣上去的，而且他是当着全会众的眼睛上山的。这话的意思是，全会众都知道亚伦此去无回啊。27节，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原文就是眼睛，你会看到所有人仿佛站在他们帐幕前啊，好像是行注目礼一样目送亚伦离开。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亚伦此去就永别了，人们用眼睛向亚伦致意。亚伦默默地在山上把他穿了这么多年的圣服，大祭司的圣服啊，脱下来，然后给他的儿子穿上。这是一个交接仪式，没有任何声音，默默完成，庄严而肃穆。他的儿子在他眼前 承继了大祭司的职分，这也让亚伦心里有一个这个满足，就是他看着他的儿子继承了大祭司的职分，大祭司这个职位没有空缺，而且他也知道他的儿子会这么多年跟着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过程，他的儿子能胜任这个职分，他就脱了他的圣衣，由他的儿子穿上。这个里边其实包含着很多东西，他会穿很多东西吗？不会的，脱了圣衣他就没衣服了，大家能想象吗？他不会是他儿子把衣服脱了穿他的圣衣，他去穿他儿子的衣服，不会的。所以隐隐约约你会看见主耶稣所有的衣服，这个脱衣都是被脱，对吧？亚伦给他脱，然后呢让他儿子穿。那主耶稣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衣服也被脱下来，然后怎么样呢？亚伦这里的衣服脱了，是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主耶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因此可以披戴耶稣。他的背后都有很多的含义，这个含义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落泪。然后就那一句，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大家注意没有，山顶，有意思吧？他没有说亚伦就死在那里，他特别提到了山顶。山顶是什么意思？我尽量的给大家都写出来了，表明是耶和华神拣选的地点，山顶一定是神的拣选。亚伦永远留在山顶，你看到没有？这个拣选里边有多么神的感动？我们说嘛，这个你要没有这个意思，你去读哈，你会觉得神很冷酷。可是山顶这个两个字出现的时候，你会看到呢，神留亚伦在山顶，他最后的生命如同矗立的高山，值得人尊敬。他是高山顶上面的啊，是最高的。这就是神用这样一些文字来表达亚伦之死是那么的得神心意。亚伦完全顺服神，亚伦照着神的旨意，在他生命的最后全完完全全真是一个这个全人都归在神面前的大祭司。我后面有一个括号对比米利安之死，大家注意哈，亚伦是死在山顶，米利安呢？米利安死在哪里呢？第一点啊，到了寻的旷野加迪斯，米利安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那你要去查寻，有人还记得寻什么意思吗？我在前面给大家，谢谢啊，文凭很棒。米利安死在低地，葬在低地，亚伦死在山顶。看到这个悲伤的二十章，那个头和尾的差别吗？这就是神带领的一个路径，从最低带到最高。阿们。不一样了吧？亚伦之死，在这个平平淡淡，好像还是让人觉得神很冷酷的这语言中，你看见了让人激动人心的东西。最后是对亚伦的30天哀悼，远远超过了以色列传统的哀悼期，所以亚伦和摩西都是30天的哀悼期。 显出了以色列人对他们的纪念，对他们的肯定，同时也表达了他们要纪念啊这样的人，他们的心志啊。所以经文如果你没有那个特别的把走心的去读的时候呢，你就读一遍你没感受，你就是一定要在里边深深的读的时候，真的是感动的你啊，这个是心潮起伏的。最后啊，我们做个总结，悲伤的二十章在民数记中的意义。所以你这二十章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顺利的，死亡，不断的死亡，争闹，反复的争闹，拒绝，我是指以宗王哈，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像不像哥林多后书六章九节那句话，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感谢神啊。那你看到没有，第二代在旷野里成长起来，第二代和他们的父辈有什么不同呢啊，虽然他们的第二代人，他们仍然生命中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看见神，当神有一个确定的旨意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能靠着神完成这个使命。我最后有一个关于埃波月的启示啊，埃波月启示就是以这个耶路撒冷每一次被毁都是在这个月的第九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阳历来说哈，就应该是八月份啊。那么这是他们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日子。这个九啊，在希伯来文中是这个字啊，就这个字母代表的。大家看这个字母像个什么？像一个容器，有点像吗？像一个容器。它的本意是子宫。哀波月九日，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哀哭的日子，在这样最深最深的苦难中，神的心意被正确的领受，并且呢，神的心意啊也能够真正的成全。人是在苦难中、患难中，在一次一次错误中被纠正、被归正成长的，没有人像国内当初读书的时候常听那句话，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是的，圣经没有记载多少胜利。你看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有多少以色列人辉煌的战绩，难道不是记他们有多少次的错误吗？神为什么记这些？神要启示的就是在这样一些啊，这些他们屡屡犯的错误，他们甚至屡教不改，他们经历了很多患难，经历了很多挫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怎么样呢？这个就像子宫一样啊，成为他们后来他们真正的生命啊，在这个过程中被建立、被萌发、被这个被神得着啊。所以呢，有了二十章寻的旷野的低潮，然后后来呢，我们看见呢后面有得胜，又有怎么样呢？又再次的有这个低潮啊，然后又再次得胜，这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经历。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整个士师记那简直是太可怕了，对不对？但是神就要记下这些，并且在以色列人的圣经里边，这个属于先知书啊，这属于先知书，反而不断的记载他们做的还不错、很胜利的那个历代志是不能放进先知书里的啊，它不是很不同的。那么这就是神的子民，他是如此 在不断被纠正被管教中，他们被神建立起来的。好，我们今天这个民数记二十章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希望呢，我们借着一次一次的学习，我们不仅明白多一些对神的道啊，神所引的这个道有明白，我们也在读经上能够越来越有成长啊，越来越这个能够读的时候自己就看见亮光。感谢赞美主。那有请我们宋牧师啊，请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宋牧师。
来祷告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在二十章里边，主啊，你让我们今天也特别的来学习，主啊，能够去尊重你的话语，主耶稣啊，求主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边，真的是尊重你的话语，主耶稣啊，你怎么说，主啊，我们就怎么做，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啊，真是靠我们自己真的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要靠着住在我们里边的神，靠着圣灵的大能，主耶稣啊，求主施恩，主啊，让我们就渴慕你，主啊，单单的来渴慕你，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主，我们就将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谢谢弟兄姐妹啊，谢谢弟兄姐妹参与，
谢谢
姐妹，晚安，
晚安，
再见，
晚安，
晚安。
我干掉。
好的。